第二十二章，这尼尼微大城。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乃是以色列封国以后古代最大城市之一。在巴别塔人口分散之后不久，该城就建立在底格里斯河肥沃的岸边，经过许多世纪之后渐渐兴旺，直到成了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尼尼微在其短暂的极盛时期乃是一个罪恶的冤所，圣经形容它是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先知纳洪用比喻的话把尼尼微人比作残酷凶猛的狮子，他问道，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尼尼微已变为邪恶，但还没有完全沉浸于罪恶之中。那位看见一切的世人，并且看见各样宝物的主，洞察到那城中也有许多人渴望更加美更高尚的事物，只要予以认识永生上帝的机会，他们就必放弃恶行来敬拜他了。因此上帝就本乎他的智慧，而以明确无误的方式向他们显示自己，尽可能的引领他们悔改。那蒙拣选来进行这番工作的器皿，就是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主的话临到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当先知考虑到这项使命所有的困难和显然无法达成时，他就受试探而怀疑这个呼召的是否明智了。从世人的观点看来，到那个交涉的城市中去宣布这样的一项信息，似乎不可能有所收获。他一时竟忘记自己所侍奉的上帝乃是全智全能的，因此当他还在迟疑不决的时候，撒旦就以灰心丧志将他制服了。先知起了极大的恐惧，于是就起来逃往他施去。他下到约帕去，在那里找到一只正准备开航的船，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约拿在所领受的使命中已蒙赋予一项重大的责任，然而那位吩咐他去的主足能支持他的仆人并使得成功。先知若毫不迟疑地加以顺从，就避免去许多痛苦的经验，并得蒙丰厚的福惠。但是在约拿绝望的时刻，主也没有撇弃他，有一连串的考验和神奇的安排，先知对于上帝和他无穷能力的信心就得以复兴了。约拿在这呼召最初临到他时，若能冷静地思考一下，他可能会看出自己竭力想逃避那加于他的责任乃是何等的愚蠢。但他在疯狂的逃遁中没有多久就遇到阻碍了。耶和华是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当船上的水手都在哀求他们异教的神底施予帮助时，船主惊慌失措地找到了约拿，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哪，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但这个规避责任之人所献的祷告并没有什么帮助。水手们觉得这次奇特而猛烈的风暴乃是他们神明发怒的征兆，所以他们最后提议撤迁的方法。他们说，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撼地之天上的上帝。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 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江，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上帝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良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约拿终于明白了，救恩属乎耶和华，那虽悔改与承认上帝救恩以俱来的乃是拯救。于是约拿就脱离了深渊的危险，而被抛在旱地上了。上帝的仆人又再度受命去警告尼尼微。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他这次并没有迟疑问难，却毫不犹豫地听从了。他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约拿进了城，便立时宣告着信息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他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大声宣布警告。这信息并没有归于突然，在这不敬上帝之城的街道上所扬起的呼声众口交传，直到全城的居民都听到了这惊人的宣告。上帝的灵使这信息打动了众人的心，以致成群的人因自己的罪孽而恐惧战惊，虚心痛悔。尼尼微人信服上帝，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上帝。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上帝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当国王、臣宰和大小庶民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并一致向天上的上帝呼吁时，他就赐恩给他们。他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他们的厄运得以避免，而以色列的上帝就在外邦世界中到处被高举，得尊荣，他的律法也受敬重了。此后尼尼微过了许多年，才因忘记上帝和夸大狂傲而被四维列国所攻陷。约拿既得悉上帝并不追究尼尼微人的邪恶，却因他们的受劝披麻蒙灰而悔改，便定义饶恕他们。他理应最先因上帝奇妙的恩典而欢喜，但他反倒一心想着自己可能会被视为假先知的事。他只顾自己的名誉，而没有想到在那可怜的城市中，许多较比贵重的多的生灵。上帝向悔改的尼尼微人所显示的怜悯，竟使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他质问主说： 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塔什去。约拿再度屈从自己怀疑问难的僻性，于是就再度被灰心失望所压倒了。他忽略了他人的幸福，只觉得自己宁可死去也不要活着见到这城得蒙宽恕。他便非常不满地呼求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问道，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上帝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声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于是上帝又赐给约拿一项实力的教训。次日黎明，上帝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上帝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上帝又对他的先知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就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约拿虽然满心困惑，自觉羞愧，不能了解上帝为什么宽恕尼尼微，但总算是完成了所交付于他警告那大城的使命。虽然所预言的事并未实现，但这警告的信息仍然是从上帝而来的，而且这信息也成就了上帝定义要他成就的事。他恩典的荣耀得以在外邦人中彰显，那些长久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锁，他发病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基督在地上传道服务时，曾提到约拿在尼尼微传道所有的好结果，并将那邪教中心的居民与他当时那些自称为上帝子民的人相较。他宣称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基督曾来到这个争逐财力而喧嚣扰攘的繁忙世界，就是世人企图尽力为自己攫取一切的地方，但他却在纷扰之上扬起有如上帝号筒般的声音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正如约拿传道对尼尼微人成了一个兆头，照样基督的传道对于他的世代也成了一个兆头，但在领受所传之道的世上却是何等的悬殊啊。虽然如此，救主仍冒着冷漠与辱灭而继续工作，直到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教训是给今日为上帝信使之人的。现在各国的大城市确实都像古代的尼尼微人一样，急需认识真神上帝的品德和旨意。基督的使节应指点人仰望那以为大多数人所忽视的更高尚的世界。根据圣经的教训，那唯一永存的诚意乃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世人可以凭着信心的眼睛看到天国的门线，那里充满了上帝永生的荣耀。现在主耶稣正见到他服务的仆人，呼召人要怀着圣洁的大志，努力去获取永不衰残的基业。他恳劝他们要将财宝积存在上帝的宝座旁。由于故意犯罪的情形有增无益，各城市的居民很快就必为几乎普遍的罪恶所波及，各处充斥的败坏情形，诚非世人笔墨所能形容。 每一天都带来了纷争、贿赂和欺诈的新发现，每一天都带来了横行不法、不顾世人痛苦、惨无人道而草菅人命的伤心记录，每一天也证实了疯狂、谋害与自杀事件的增多。撒旦世世代代都设法抑制人，使人对耶和华仁慈的旨意茫无所知。他致力于从他们的眼中挪除上帝律法中的伟大要素，就是所接连的公义、怜悯和慈爱的原则。世人自夸我们所处现时代新奇的进步与文明，但上帝却看到权力充满了罪恶与强暴。世人声称上帝的律法已经作废，圣经也不可靠，结果全世界都被那自挪亚和被盗的以色列的日子以来所未曾见过的罪恶洪潮所扫荡了。心灵的高贵、温柔和敬虔竟都被换成为满足的放纵禁制之事的情欲了。人们为求获得而犯的罪行的黑记录，实在足以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我们的上帝乃是有怜悯的上帝，他以恒久的忍耐和温柔的慈爱对待一切违反的律法的人。然而在现今的时代，人们既有很多机会可以明晰圣经中所显示的神圣律法，宇宙的大统治者眼看着这些邪恶城市充斥着强暴和罪行，绝难感到满意。上帝对于那些酷恶不宣之人的容忍很快就要到达尽头了。至高的统治者在对待着堕落世界之居民的事上若有突然出乎意外的改变，世人又何必感到惊愕？当刑罚随着犯法和有增无已的罪行以俱来之时，他们又何必感到惊愕？当上帝是毁灭与死亡临到那些以欺骗和讹诈的手段获取非法得利的人，他们又何必感到惊愕？许多人虽有逐渐增加的亮光照在他们的路上，显明上帝的要求，但他们依然不肯承认耶和华的权柄，而宁愿留在那发动一切叛乱以抗议天国政权之魁首的黑旗之下。上帝的容忍实在是够伟大的，以致当我们想到他圣洁的诫命不断地受到侮辱，也不禁大为诧异。全能者对于他自己的父亲一直是用意志的力量，但他终必兴起惩罚那大胆抗拒十条诫命之公义要求的恶人。上帝赋予人一段宽容时期，但过了一定的限度，神的忍耐就要到达尽头，而上帝的刑罚便接踵而来。主长期容忍世人，容忍城市，并慈怜地传出警告以拯救他们脱离神的愤怒，但终有一天再也听不到恩典的代求，而一直拒绝真理之光的叛逆分子都将被扫灭净尽。这也是出于上帝对他们自己以及对那些若不如此就必受他们榜样所影响之人的慈怜。时候已近，世界将发生忧患，是人的膏油所无法医治的。上帝的灵渐渐地收回了，海上和陆地的灾祸接踵而至。我们对于地震、风暴、火灾、水灾等事件，以及所引致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真是屡闻不鲜了。这些灾祸看上去似乎是自然能力偶尔失常的突发事件，是人力所完全无法控制的。但从这一切当中可以看出上帝的旨意，这都是上帝所采用的方法，建议唤醒世人觉悟自己的危险。各大都市中的上帝的信使切莫因他们蒙召而尽力宣扬救恩喜讯时所遭遇的邪恶、不义和腐败而感到灰心。主必以他赐予住在邪恶的哥林多的使徒保罗的同一信息安慰每一个这样的工作者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但愿凡参与救灵工作的人都记得，虽有许多人不肯听从上帝在他圣言中所赐的教训，但全世界的人绝不会都转离真光和真理而不接受这位忍耐宽容之救主的邀请。在每一个城市中，尽管它充满强暴与罪行，总有很多人由于正确的指导而可能学习做耶稣的信徒。如此，成千上万的人都可被救恩的真理所感动， 并且受引领而接受基督为个人的救主。上帝赋予今日世上居民的信息乃是，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现在社会上，尤其是各国大城市中普遍的情形，都在大声宣告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来到，而地上万物的结局也已临近了。我们正站在历代以来最大危机的门口，上帝的刑罚将接踵而至，就是火灾、水灾、地震以及战争流血的事。我们对于现今所发生的重大而又决定性的事不应感到惊奇，因为上帝慈悲的天使不能再停留多久来护庇着酷恶不圈的人了。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上帝愤怒的风云已经密布，唯有那些像尼尼微的居民一般，在约拿的传道之下响应恩典的邀请，并因顺从神圣统治者的律法而成圣的人，才能站立得住。唯有一人必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直到毁灭过去。但愿我们的心声乃是，无助心灵来救主，此外别无避难所。求主切莫撇下我，常施扶持赐帮助。求主容我深藏躲，领我进入平安所，直至风暴全过去，接我永在天国住。